小说从将军到奴隶，作者海云，第二集。高考在即，我整天在突击需要死记的东西，什么剩余价值了，还有那些讨厌的英文单词。我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注意我的好友兼同桌的心不在焉。下了课，正准备回家把预考的习题再做一遍，胳膊被茉莉一把抓住。宁宁，求你件事儿，晚上到我家去一起复习好不好嘛？你妈不是让你哥看住你复习的吗？我去你妈会不会不高兴啊？还有我爸晚上不让我出去的。我有点为难。我和我妈说了，说你可以帮我复习化学，我帮你复习政治经济学。她同意了，她说今天会和你妈说一下，还说复习完了让我哥送你回去。不知为何，看着她平静地对我说着这一切的同时，我隐隐约约地觉得哪里不对。晚上七点不到，我到了莫妮的家里。她家住在省越剧团家属楼的二楼。她看见我来，快速地把我拉进她的小房间里，并迅速地关上了门。妮妮，你得帮我。她开门见山地对我说，我要去见高山，你在这儿复习功课，我九点钟左右回来。不论谁敲门你都不要开，就说不要打扰我们复习。我有一肚子的问题要问，可是还没轮到我开口，茉莉的妈妈在门外敲着门说，茉莉，开开门，我给你和宁宁端了两碗酸梅汤。我睁大眼睛指指门，意思是你瞧这下咋办。茉莉皱了皱她那好看的眉头，犹豫了一下打开了门。茉莉妈妈端着两碗酸梅汤走了进来。妈，不是告诉你不要打扰我们吗？你一会儿进来一会儿这个那个的，人家怎么能专心复习呀？茉莉耍着她的小脾气，你这孩子，人家宁宁大热天来陪你复习，喝碗酸梅汤消消暑啊，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呢？茉莉妈妈一边说着女儿，一边把一碗冰镇酸梅汤递到我手上。人家宁宁学习最要安静的，你这一打搅，浪费我们至少十分钟。茉莉朝我挤挤眼睛，大概示意我和她唱和音。我做贼心虚地低下头喝我的酸梅汤。茉莉妈妈以为我开始看书了，一边往外退一边说，好好好，我这就出去，你们好好看书，宁宁有什么事儿吱一声啊。茉莉妈妈一出去，茉莉就赶紧关紧了房门，还上了锁，然后又交代我，谁敲门都说别打搅。她迅速地把开着窗外面的纱窗挪开，就把上半身伸出了窗外。我吓了一跳，差点叫出声来。茉莉回过头，把手指放在嘴唇上让我噤声。我走到窗前，只见她顺着墙上的管道滋溜一下就滑了下去。那一个晚上，我坐立不安的，靠近的脚步声和任何声响 都让我精神紧张。幸亏莫妮的家人没来打扰，她回来的也不算太晚。9:05，我听到窗外的声响，然后就看到她像爬树似的，一会儿就爬了进来。我看见她漂亮的玻璃纱裙子撕裂了一大块，她的腿上还划破了一个长长的血痕。她告诉我是滑下去的时候太快了，被管子上的一个凸出来的螺丝划的，下次就知道了。我告诉她，我书也没看好，下次我不干了，太紧张了，这种事儿我做不来。隔天，茉莉并没有为难我，没对我再提去她家复习知识。又隔了一天，她也没提，我放心了。正当我要忘了这事儿的时候，她又求上我了。好妮妮，你可怜可怜我吧，你不知道这种相思的滋味多么难熬啊，我都觉得活着没什么意义。这次换上我，可怜兮兮地问他：“你要我怎么办嘛？”今天晚上到我家。他一下子就恢复了生气，有了希望，就有了活着的意义。我真不明白这种力量怎么那么大。这以后一个星期中，我总会去他家2-3次。我在他房间里看书，他偷跑出去约会。慢慢的，我也没有那么心慌意乱了，一次两次的，渐渐的习惯了这样。有几次茉莉妈妈在门外问我要不要电扇，要不要喝水，我都以不用，我们正看到重要的地方，勉强打发她过去了。我只是发现茉莉上课的时候常常发呆，还会经常莫名其妙的傻笑。和她说话，她常答非所问，这些都还算呢，最让我有时生气的是他常与女人自居，动不动就说我：“你还没长大呢，毛孩子一个。”他只比我大几个月而已，凭什么这么说我？不久，高考开始了，大热天，考了一门又一门。人都要考糊了，好不容易考完了，我爸妈奖励我，带我去黄山逛了一圈。从黄山回来，我去莫妮家找她，她不在，只有她哥哥在家。她哥哥说她和她妈妈下乡去了，要过一个星期才回来。我正准备转身离开，他叫住我问：“你和他一起复习功课，是帮他打掩护，让他出去见高山，是不是？”我当场愣在那里，不知道如何回答。他接着又说：“好朋友不是这样做的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这样不是帮他，你害了他。”我面红耳赤地离开了茉莉家，心里的难受还说不出来。茉莉一直半开玩笑地说她哥哥喜欢我，可我那会儿还不大懂事，听到她这般说，我看见她哥哥就想躲。虽然我没觉得对她哥哥有特别的感觉，可是如今听到那个以为喜欢我的男孩子面对面的责备我，我确实觉得既没面子又没里子。欲知详情，请听下回分解。